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就是我们现在每一期都会在节前再讲一次我们的网址以及如何订阅。那《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如果您不知道该怎么用客户端订节目，请访问 ipn.li/FAQ ipn.li/FAQ， 然后上面会告诉你上哪个客户端可以听到我们所有的节目。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在听的时候，我记得上次我们录的时候就是春节嘛，大概就是除夕和初一的时候。但今天听到了，刚好就是属于返乡，哦，不对，应该是返程高峰了，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面了，或者是有些人还在路上在赶回要去上班的这个城市。所以呢，不过新年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是在这里再祝大家新年快乐。就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接下来都是要迎接新的一年和迎接新的这个工作了，就是祝大家一切都顺利。今天在线上的就是我跟蒋勋小姐。蒋勋，你也和大家说个新年快乐吧。
Hello，大家好，新年快乐！
我跟蒋勋其实就在想说，因为我们想说现在春节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还是来聊聊这个春天的食物，不一定是春节的食物。我其实这次春节的时候回了四川，然后回四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最想念的其中一样食物是春卷。所以今天我跟蒋勋呢都会讲一讲，就是我们吃到的有意思的春卷。我自己在，就我今天想讲的是特别想分享，就是有一家店的春卷，但是我现在不会讲它是哪里，因为它可能离大家也挺远的。就是这家四川的春卷店呢，它是一个老婆婆开的。据我身边的比我大的人说，这个店可能已经开了30年，是肯定有的。因为我大概很小，3、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老婆婆就支着一个摊子在那儿卖春卷。然后她现在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店铺，然后反正还挺开心的。但是她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嘛，所以就是属于限量供应，就是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卖，然后卖到差不多卖光，可能最多7点钟就卖光了。然后他就收摊就走，但是那个，反正我一会儿来讲我吃到这个春卷。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因为蒋勋是山东人，所以山东人吃春卷吗？
其实呢，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就是不敢很确定的回答你说春卷是不是就是山东算，就是在山东算不算是一个 local 的食物？但是我们是吃的，我们大概其实有点吃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春卷吃起来其实有点像锅贴耶。
锅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会煎过，会炸过以后吃，是吗？
就是它不是春卷，是面，然后包馅，然后它包成一个就是卷的样子嘛。然后，因为我在外面就是生活时间太久了，我看到的都是整个炸过的，然后就会变成像薯条一样的状态。但是山 东
粗
吃
薯
的那
条。
种是，对对，但是山东吃的那种是用煎锅煎的，煎两面，然后，这个是我就是经常看到的，但说实话，我是觉得在我们那里吃春卷并不多。
哦，
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它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鲁菜里的菜。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们也就是在外面吃，在家里不会做，对吧？
还真的是，对对。
那四川，四川好像也很少在家里做，但是我知道北方人好像在家做春卷。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两面炸，我觉得山东的春卷应该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吃到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越南春卷，就是它那个皮是特别通透的嘛，然后其实然后非常薄， 然后那个皮甚至叫做米纸，但是其实中国的春卷，就它那个春卷皮其实是用就是糯米，就是榨成汁以后，然后结成那个皮以后做成的。但中国所有的春卷都是用面粉做成的。然后在绵阳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去很爱吃春卷那个地方，在绵阳呢，就是有一个叫春卷皮大姐的，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人是，就是绵阳当地应该是做春卷皮最厉害的人。就是据说他每天可以做20公斤的春卷皮，然后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基本上我有一次去看过他做，大概可能1分钟能够做个30个吧，差不多。哦，30个可能有那个20个。对，想一想，3秒钟一个，差不多。然后，
3秒钟一个。
非常快。而且，其实做春卷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做春卷皮，其实它那个配料很简单啦，其实就是面粉加水加盐，然后就是调成面糊状一样。但是跟做饺子皮不一样，就是春卷皮呢，因为它非常薄嘛，然后它就是它的做法是，比如说你左手握着那个一坨面粉，就是已经揉好的面粉，然后那个你的手就跟在怎么说叫那个叫抛，就有一个舞是抛一个。帕子就是抛一个手绢，那个叫什么？反正 anyway 啦，就是那样一种舞，就是你的手跟跳那个就是中国的那种飞帕子舞，或者是那个飞手绢那个舞是差不多的，就是一直转的。然后你通过就是转那个面团，然后那个面团会被甩成就是类似于 S 的形状，然后就是一团白白的面粉，一团白白的这个面团被甩成 S 的形状，然后其实有一种打太极的感觉，或者还挺酷的。然后他就是把那个面团甩好以后，甩成 S 的形状以后，他有一个锅子，然后那个锅子可能就是平常一般的就是铸铁锅，然后它下面烧着火，锅上不抹任何东西，不抹油啊，不抹什么，然后就是烧到一定的温度，然后就把那个面团轻轻的在锅子上粘一下，粘成一个小圆，就是你就一边甩它，然后一边在那个锅上粘成一个小圆，然后大概等个2秒钟，它就干掉了，然后干掉以后就把它那个用小铲子把那个面皮戳起来，然后就是一个很薄的那个春卷皮了。但这个技艺其实是挺难的，就像我们上次在说那个水饺，其实要就是做饺子皮，然后你要是会用手去那个掐那个面团，而不是切那个面团，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而他那个甩那个就是甩这种大面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你要有一点手劲，一方面就是那个巧劲，其实挺难掌握的。
你是说他会把大面团，你是说他会把大面团甩成非常薄的皮，然后，
不是不是，他是比如说他左手在甩这个大面团嘛，然后就相当于他甩这个大面团，甩到跟这个烧热的铁锅接触，就是轻轻的接触一下，然后接触一次以后，他就会在那个锅上留下一层薄薄的这个面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春卷皮。就相当于点画，就是你相当于用笔轻轻的点画了一下，
这是一个技术活呀。
对，其实还挺好看的，就是你真的现场去看过以后，这是一个就是还挺有美
那
感的
春
工
卷
作。
皮大姐的身材一定很好吧？
好吧，这个就留待大家去想象。对，所以就是它。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春卷皮就是这种面粉做的嘛，所以其实我们吃的春卷皮就是比较有韧性的，就是面粉的这种它会比越南的那种用糯米做起来的韧性要大很多然后而且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但是就是它的通透度啊，或者是它看起来漂亮的程度是会比这种越南的春卷皮是要低一点的。
因为面粉肯定的嘛，没有大米那个通透。
是，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绵阳的春卷皮大姐呢，然后她就做好春卷皮，她就反正就送到各个店嘛。我知道，然后我常去吃春卷的这个老婆婆的这个店也是，就是用他们家的春卷皮。然后这个老婆婆就是在老婆婆这里吃春卷呢，非常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前面那个店铺呢，他现在因为是有一个店铺了，他是有一张桌子。然后这个桌子，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是这种长条桌，就我自己形容它，其实是有一点像那个寿司，就是寿司师傅的那个前案，就是那个前板，就也是那种长长的。
他那个吧台的那个 presentation 那个 bar 那样的，
是的，然后吃这个春卷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你吃寿司的时候，你是一个一个，就是坐在那个吧台前面嘛。然后可能师傅给你包好，然后放在你前面台前的这个小盘子上，你一个一个吃。然后吃春卷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在这家店，你有两种可以吃春卷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先要比如说要10张春卷皮，然后你再要这个一份春卷的馅料，它有两种馅料可以选，一种是白味的，一种是红味的，然后你就自己卷，这是一种。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不会这样吃，就是大部分人就会选择就是围着那个大长条桌子坐，然后一个一个做好，就跟吃寿司其实是一样的。然后那个老婆婆她会帮你卷好这个春卷以后递给你，也是递在你一个盘子上。然后你自己，就是你可以蘸你想蘸的佐料，所以其实，在那个绵阳，至少在这个老婆婆这家春卷店吃，春卷其实还是挺有仪式感的，就是他会观察，他也会观察你吃的速度，然后他也会观察你就是男的还是女的。吃大的还是吃小的？然后比如说，因为而且不管你吃多少个，他都会记得。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寿司之神》的时候嘛，就是在看那个小野二郎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说他这个记忆力很好嘛，他会记得你所有的这些细节。其实那个老婆婆也是，就是他记得你吃了多少个，记得你就是吃大吃小的，记得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比如说如果甚至有些人，因为春卷里面它可能有三四种这个馅料，可能你如果有一些馅料你不吃，你跟他说他也会记得，就是其实还是挺有这种职人的态度的。
我觉得好厨师都有这个用心，我觉得你记忆力的那个就是天赋啊，是就是在厨师来讲是看他用不用心，如果他愿意用心记住他的食客吃的东西，其实是因为他对食物有一个特别就是本真，就特别认真的态度。
是，然后反正我每次去就会觉得，哎呀，就很奇妙又很穿越，觉得自己在吃寿司一样，其实还挺像的。
哎，我有几个问题啊，就说，照你这么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春卷皮在四川来讲的话，春卷皮在包春卷的时候已经是熟的了
是的，是的。
哦。然后这个春卷皮它等于是有一点像烙出来的了，它就
哎，
不是说
对，就
是
是这个
像
字
山
烙。
东那样的油炸，对。
是。
因为山东的话，它其实还是油炸的状态。然后，那你这么讲的话，我倒觉得它很像北京的春饼，哎。
有一点，只是说它比春卷要薄，春饼要薄嘛，就是，是挺像的。反正我觉得春卷、春饼这种东西都挺像的。
那你所说的红白两种馅料分别是什么？
白的其实就是四川人会就是拌凉菜的时候都会说这是白味或者这是红味，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加辣椒油，一个不加辣椒油，但这是最简单的区分，但是其实可能调料不一样。其实白的它就是加的调料很简单，就是盐、酱油和香油，就是通过挺简单的这种调味，然后来带这个食材的味道。但是其实红的这个红味，四川就是 就做调味会复杂一点嘛，就是它除了有这个自己做的这个辣椒油以外，还会有花椒油，然后还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醋，然后有酱油，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点那个什么花生末啊什么的，就是增香的这些。所以在四川吃红味的比较多，但我自己一般都是一半一半，因为我并不是说就我每次都喜欢吃那个香油的味道，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香油嘛，所以我都是一半一半。然后里面的馅料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春饼还是春卷啊，都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海带丝，然后萝卜丝，然后土豆丝，然后粉丝，还有就是莴笋，就是青笋丝。因为四川的那个四川这里其实想说一下，就是青笋或莴笋这个东西在四川是属于在每一道菜里面出现频率都很高的一个东西，因为实在是太盛产了。就是我妈说这个菜就是莴笋，真的是春夏秋冬随时都养都有，而且都长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常常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就是当然现在在各个地方吃到鱼香肉丝的版本已经差异非常远了，但是真正的就是正统的鱼香肉丝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这个莴笋丝或青笋丝。好，反正就是这种各种丝啦。
OK, 那是这样，我听你讲下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在四川来讲的话，春卷的季节性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好像比如说你一年四季吃到的馅料都是很 consistent 的，就是每一个季节吃到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呢，因为就过春节的前一周的周日我跟那个朱明哲在家里宴客，然后就做北京春饼。我有一个就是很好的朋友是老北京，就他是满族人，然后我就问他讲说就是北京春饼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跟我大概讲了一下，就是他妈妈在春天的时候就大概会做一席春饼宴，大概会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北京的那个馅料的那个季节性很强，因为比如说北京的春饼他妈妈会做韭黄炒鸡蛋，就是年轻的韭菜呀。
知道。
然后还有非常那个嫩的那个豆芽，就是没有结出黄豆的嫩豆芽。
但是豆芽这个是有季节性那么明显的吗？
春天的东西就是我不太，现在我们可能感觉不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像看他这样跟我描述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春天的第一餐就是在所有的那个就是蔬菜都还尚未成熟的时候拔下来的第一波然后是他们做就是他们做春饼的馅料。这个是他跟我讲他们做了什么什么来吃，然后我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它的季节性特别的强。
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四川吃春卷的话，其实在四川吃任何的这种食物就是都不会说特别为了某个节日而吃。真的就是我上次讲饺子的时候我也说，就是四川人也不会说吃饺子一定要等到春节，或者说就比较少有这个观念，可能最多就是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这个是其他的节日，反正比如说腊八或者什么的，四川人也不喝腊八粥。就觉得四川人好像就觉得自己每天都想要过节，就是如果真的有节日那就是大鱼大肉一顿。就是
你这么跟我讲，我觉得四川是中国的意大利。
对，反正就是，至少我不知道其他家庭是怎么样。反正我生活的那个地方，还有就是我的家庭，就是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节日说 OK， 我们今天这个节日一定要吃这个，而且一定要用这个时令的这个什么来做。我从来就不知道，除了粽子，因为粽子好像全国上下都是，
可能跟粽叶有关系吧。
对，然后所以我常常在四川会觉得那里是一个。就这种节令食物或者是就是比较少的地方。我在四川以前都没有喝过腊八粥。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意大利文有一个就是 expression 叫做 dolce far la niente，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是无所事事的快乐。我觉得这一点跟四川人的那个生活状态就特别的 comparable，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欧洲只有意大利，然后在中国只有四川人，然后他们是完全不贪心的，就是之前我在北京就是学法语的时候，有过一个就是在小区门口卖麻辣烫的一对四川夫妇，他们就很认真的就是在卖那个麻辣烫，就很香，然后每天他们可能摆摊只摆2个小时，然后所有的那个麻辣烫就卖光嘛。然后我们有一次去吃，就跟那个麻辣烫的那个摊主聊天，然后那个他太太就讲说有人给他出钱叫他去开店，他不要，他就觉得这样很自由，然后每天摆完摊就可以收摊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了，就真的是为了就是生活快乐，不会去多赚钱的那个生活状态，我觉得在中国只有四川有。然后意大利人也是随便门一关就要去喝咖啡，然后他也不要做生意这样。
是，我记得上次好像我也在节目里讲过，反正就是我以前的公司，就是我们公司的在全国有5个工厂，然后这5个工厂呢，所有的其他4个工厂都是一周休一天，然后因为但是他周六那天也会付你周六的薪水，然后但是四川的工厂是唯一所有工厂里面休2天的，就是跟四川的工人说我要加你钱，但是四川的工人说我不想要，我要出去玩。所以只有四川这个工厂是关门的，就是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反正四川人就是爱玩，就是觉得哎呀我赚这么多钱干嘛，就是我不就是为了吃，不就是为了打麻将吗？
就是要生活啊。
对，反正就是都很爱这个享受生活，反正就是爱喝茶晒太阳，然后打麻将吃东西，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觉得工作就是为了让我去做这些事情，我绝不会因为工作然后就是说啊我这几十年我就拼工作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好像有这样的人但是比较少。
好吧
就讲回那个春卷。然后哦我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馅料不是有白味和红味的2种嘛，然后那个老婆婆包好以后她会一个一个递给你，然后大概其实每个人吃个20个差不多，因为她那个春卷也不多，不会吃到特别的撑，反正20个吧。然后有一个东西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东西好像我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太看到，就是吃春卷的时候一定要，比如说像吃寿司的时候一定要蘸酱油，但是吃春卷的时候一定要淋一个叫甜醋的东西。这个甜醋是四川那边生产的，其实我自己理解就是感觉就是醋里面有糖的这个香味，但是我朋友说他觉得还有一点这个果香味，但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了。我自己就是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那种醋。然后就你吃的时候，比如说你手上拿一个春卷嘛，然后他递给你，然后你有可能是在盘子上你用手，一般我们其实是建议用手吃的，不能用筷子。就是因为用筷子的话你很容易，第一是如果就是你夹的方式不对的话，你就刚好把那个春卷就是夹就是那个馅儿再挤出来嘛， 因为它毕竟是有一个包盒那个开口的，然后而且用手吃更有风味。然后你左手拿一个春卷，然后右手就夹这种四川特产的这种甜醋，然后是把那个甜醋淋在那个馅料里面，然后淋的不多不少，可能4-5滴左右吧。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醋慢慢慢慢的渗到那个馅里面，然后好像它快要到那个饼皮底部的时候就停，然后就是不要让它流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一大口就吃进去就好了，一口肯定是可以吃掉的，然后一大口吃进去，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甜醋配白味的馅儿也好吃，配红味的馅儿也好吃，就是那个层次感会变得更丰富。然后，而且因为醋的那个汁水很多嘛，你吃起来感觉好像是有爆汁的感觉，因为是在皮里面的，所以那个体验特别好。然后，但是
哎呦，不行，
他 们
大半夜的
现在因为就是很多外地人到四川嘛，所以有些人吃不惯那个甜醋，然后会给陈醋，然后所以有些人是加陈醋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陈醋的风味太近了，就是因为所有里面包的东西都是蔬菜，而且即使是拌的辣的味道，其实那个味道也是比较干净的，不是我们想的很油腻，很就是很重的那个味道，所以陈
对，
醋的味道下去就有点过了，就是基本上就
过
是
了，
醋的味道。然后那
那甜醋是用什么酿的？
个，应该是就那个甜醋是有一点，就是它颜色没有陈醋深，因为陈醋是比较偏深，就是深黑色的嘛。但是它又比那个白醋要深一点，有一点像那种浅褐色，但是是透明的。
OK，好，
然后对，然后有一点甜甜的，所以吃起来是其实是有一点清爽的感觉，有一点点接近柠檬的那种，但没柠檬那么重，反正就是
OK，
就是很有趣的体验。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春卷就是在自己家也可以做，就是如果你能买到春卷皮，能买到这个配料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做，但是就是在他那里吃的话，第一是说，那个老婆婆就是因为她说她自己的那些菜，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馅料都是她就是她固定的这个供应她的这个蔬菜的农家，就是挑最新鲜的给她的，所以她会觉得这个更好。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更好更有意思的就是她就是你去享受她帮你包好的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他比我自己包的好，因为我每次自己包就是比较散嘛，就是他其实是也是属于有记忆在里面的，所以就是吃他们家的春卷，就是反正挺开心的。
而且他会记得你的口味偏好啊，就受到贴心的照顾，感觉多好。
对，反正这就是我。就是很想分享给大家，在这个四川的春卷，而且现在这种春卷其实，比较少的店铺还会卖了。第一是说这不是一个利润特别高的生意，然后你要真的做得很好呢，你付出的心力也要挺多的，所以，然后现在就房租又那么贵嘛，所以就是，但是在这个不多的几个城市，然后还有几家店这样保存着。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就是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哎，你知道吗？你说到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就是，好吃的平民美食是手艺很多很多的坚持才能够，就是很多坚持很多年才能够做下来的嘛。那对于手艺人的这份手艺，我们要不要付钱给他尊重？就是因为他要足够便宜，我们才会去吃。可是如果他太便宜了，他这个人工就一点都不值钱，他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这个还是一个蛮大的悖论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谈那个厨艺的时候，就陷入两种悖论。就是第一种悖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吃这个春卷的时候，就很多外地人来就觉得，哦，你这个春卷不值钱，然后就是有时候也就不尊重啊，或者觉得，哦，你其实这个手艺好像没什么，就是常常就觉得 被低估了。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候就是又陷入就有另外一种悖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盲从或者是盲信于手工产品，就是好像只要被套上了手工的食品或者是就是手艺的这个食品，就是它一定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两种都是我讨厌的，就是就是有后面这种人，就是他往往就是比如说啊，就是讲什么手工的都好，讲什么手艺的好，很多时候就是他是被这种
想，其实一个名头随便加价，
对，然后其实他是想贩卖这种情怀还也好
idea,
对，其实是就是不认真去研究的。但是前一种就是觉得哦，你这个包个几十年的春卷也没什么嘛。这种人你也会觉得很生气，就是他也不尊重嘛。所以我觉得陷入两个悖论都不好，就是要用就是包了二三十年，如果他真的包得好就是包得好，但是如果他包了二三十年或者他只包了一年两年，他的记忆不那么好，也不要真的盲从于说 OK 就是手工艺的就真的都是好的，就是只要我好像这个有了手的温度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是很可怕的。
你说的对。
好吧，就是反正今天这一期就是短短小小的春卷的这一集我们就到这里。希望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我真的建议你们也可以就是买一张这个包，应该其实春卷皮在超市也买得到，就是自己做做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管你是吃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蒸熟的春卷皮包好的，还是像蒋勋说他们山东老家是炸好的，对不对？就是反正都是有春天气息的菜。然后也祝大家就是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必须要说的话了。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在新浪微博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叫是未知道的拼音。那也欢迎大家收听未知道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的几档节目。IT 公论、太医来了、流行通信、内核恐慌以及无次元，我们下期再见。